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主题呢，就是27节，人在幼年负轭原是好的。今天的经文出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先知呢，在圣经当中大先知书当中啊，有两卷的书信，一个是耶利米书，一个就是耶利米哀歌。他很小的时候就蒙了呼召，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做先知。当然写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耶路撒冷破城了，对吧？应该是已经国破家亡了，他也不是少年了。但是他写的这仍然不完全是指着自己说的，而是指着一种人类的普遍性的悲哀和盼望。他这里边所提到的这一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更之前提到，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其实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只要你还是人，你就有过这类似的经历，就是像阴沉苦胆那一种的困苦窘迫。每一个人的困苦窘迫具体形式不一样，但这样的感受是一样的。是不是会有一根刺如同在你的荆棘在你的肋旁扎的荆棘一般，只要喘气你都会疼痛，是吧？会不会有一种阴影，有一种伤，就是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难以跟人去描述清楚，但是那一种的忧闷只要想起来就会让你迅速的就沉郁下去，郁闷起来，甚至于就没有心思再做任何别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人类的普遍性的经验，这是被苦难和罪所压伤的那一种光景。这就是我从小读很多的中国的作品，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伟大的文学作品跟西方相比，有一个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就是在描写人性的幽暗，在揭露这种人的痛苦、人的苦难、哀伤这一点。你看鲁迅也好，你看谁也好，是吧？写的都是很淋漓尽致的。你们很多人看过《活着》，是不是？你可以想象那种残忍、残酷。但是不一样的在于是，就像这个诗句里边，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以及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只是说了我的苦、我的痛、我的窘迫，可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缺乏了这一个有指望的这个层面，缺乏了那个光明的层面。我们能够来给你分享这世界上五颜六色的黑，是吧？多少种的黑都呈现给你，但是什么是光呢？没有。悲哀我们都描写得很清楚，但是真实的喜乐是什么？我们非常欠缺，非常欠缺。这就是耶利米哀歌和那些我们日常见到的，尤其我们本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真的可以做到说，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当，第二天你就想这是新的一天，我今天蛮有盼望。并不是的啊，很多的时候如果是沉浸在罪中，他会觉得今天跟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这个日子看起来无穷无尽，在人间是一个无间道的循环，他会有这样的一种理解。可是有神的人就不这样想。实际上耶利米在这个耶利米哀歌当中，国破家亡的残破的圣殿和圣城的废墟之上，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必施恩给他啊，人仰望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甚至他说出来，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我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一种大环境，甚至用政治不正确的话说，有一种宿命在里边。你比如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负轭指的就是耕地的牛带上那一套装备，是吧？ 要去耕地了，要去承受一些重担，要做一些事情了。幼年的牛通常是不给他负轭的，对吗？能够去耕地的应该是成年的牛，能够去干活的是成年人，小孩子通常是不要给他太大的重担让他去承担做事的。但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儿童和成人之间，如果说在古代可能哈，在古典时代也许涉嫌让他的区分过于模糊，就是不大区分成人和小孩。但是我就必须说，现代人的一个弊病之一就是太过于区分他还是个孩子，然后这个是个成年人。实际上甚至在古代从来没有过一种儿童文学，因为文学就是文学，该谁看就是谁看。真正好的童话大人也看不懂，对不对？或者说大人去看也是常常有心得的，不是说搞得非常的浅薄就叫做儿童文学。我的意思是，孩子他是在预备成为成人的，你所经历的一切若是让你能够更快的成熟成为成年人，那就是好的。这就叫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到了今日被称为了巨婴，是不是？按生理年龄来看他35了，但是他的心理年龄是婴儿，就是因为幼年没有负轭，就是因为他应当经历了一些他没有经历，于是出现了30-40岁的中年少女、秃顶少年这种，是吧？人是个大人，实际上心智是孩子一般，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心智是成年，可能他的年龄才10几岁。这就是耶利米的意思，他当独坐无言，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口贴尘埃，他有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这里说的就不是他自己了，你可以更多看到的像耶稣基督的一种影子，像很多少年负轭的人。你有没有读过什么爱迪生的故事，是吧？有没有一个圣诞电影叫做《生活多美好》，那一个对人非常好的这一位先生，是吧？他少年时的又经历了什么？主是不永远丢弃人的，他要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你现在受苦是与你有益，将来好使你能够得到那丰盛的生命，使人有指望。这就是耶利米的意思。我说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在于，如今我可以给你们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包括等一下我会引用的例子，可能是我小时候从来没听过的。我小时候唯一能够想到的说，小朋友就在受苦受难的是什么小萝卜头，你都不知道是谁了，是吧？就是关在什么国民党监狱里的啊，就这种的啊。我小时候的英雄人物是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是吧？现在孩子们都不知道，为你们不知道而感恩，是吧？没有必要知道。对，所以呢，就是我说这里的经文所呈现的这一切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圣经的诗篇和经文和典章不是只写给犹太人的，就像耶利米奉神的旨意说话，不是在这自叹自怨自艺自我怜悯的，他是透过上帝，透过他将这样的话讲给全人类的。实际上耶利米哀歌在文学史上也是经典之一，大家都很多人学过一个希伯来文，是不是？希伯来文有多少个字母呢？原来没学过，学过那是多少个字母呢？忘了，忘了，还是没学过。就是要问你英文，英文是25个还是27个字母呢？你不能不知道呀，是吧？22个字母，希伯来文，对吧？22个字母 ，Aleph 什么什么的，对不对？这样的写。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有66节，它每3节是一个小的段落，一共就是22段，每3节是用一个希伯来字母开头的。 那个词都是这同一个字母开头，依次的继续，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字母离合诗。离合诗也就是说，这一个耶利米哀歌，这一种人类的悲哀与指望，他用这一种他的母语希伯来语，用那22个字母循环了一遍，是吧？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每三节是一个字母，这样的写下来就会有一种共性存在，你就知道这是写给全人类的。他将一个语言穷尽了描述的这种事情。实际上在几年前我曾经试着对译过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你可以看我翻译的这个是在极力的模仿它，也是三行三行是一段，对吧？你有没有看出一点特点在哪里？你看啊，第一节叫做逼我入恶是神之杖，必负幽暗是神之肝，鞭我终日是神之拳，是波。然后呢，皮开肉绽，筋折骨断，疲惫苦楚，心惊胆战，毗邻死地，身处昏暗，这是波。也就是说我在用的是波波波波得得得得咯咯咯叽叽叽，这个总会吧，是吧？就是说用汉语的声母尝试着去模仿一下，从形式上就可以让你试着感受一下那个风味。当然诗是世界上最不能翻译的几种题材之一，只是略微让你感受一下啊。木狗同链困不得脱，蔓为障遮蔽苦不得说，芒石为障路不得阔。我给你读完这一段啊，伏击如熊攻我如狮，伏砍刀削驱我荒僻，扶我为把以我为地，袋中之剑入我肺腑，待我狂歌笑我终日，伴我苦途遇我阴沉，推我入土牙崩口吃，退离平安忘却福祉，垂之如斯向神何止，念我困苦至后，念之至此心中忧苦，念及世事心有所属，怜我不觉因主之人，隆恩信实每朝心失，赖我厚恩我心忘之，归向主者主必施恩，功莫似恩故为美事，故为美事幼年负恶。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了，剩下的我不读了，就是把这22个字母也都其尝试着去用上了啊，勉强的去用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翻译呢？我就在借这个回想，因为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之一就是看字典，就是没事翻字典研究这些音韵，这个样子的。我在幼年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加的恶之一就是每天在研究这些东西。为什么有人会没事的话钻到了书堆里边研究这些字典呀，研究这些文学啦，甚至是无书不读。我记得我家里的所有的书都读过了，甚至包括我姐姐的大学的那些教科书，什么计划经济学，我甚至读过半本列宁全集，是吧？我说的都是12岁以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孤独，因为没有小伙伴。不是说你没有同学，不是说你身边没有人，是跟大家玩不到一起去。像你们在滑雪这几天，我也挺喜欢滑雪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条件的，我自己一个人就拿着一块木板子登上我们家附近的那一座山，也有300-400米高吧，也是下雪天，从山顶坐着那个木板就往下出溜，要说也是作死啊，是吧？还有一次真的就是窜到悬崖边上了，脚都伸出去了，鞋子都掉下去了，再差半米今天我就不在这里站着了，也在河里了，是吧？所以就是挺危险的，包括那是冬天，秋天的时候就上山，自己一个人上山，上山呢满地的荒草，最喜欢的是划一根火柴丢下去把这个山就烧了，烧过好多次。也就是玩的这些东西都很古怪，没有朋友。我想说我的幼年负恶是什么啊？我幼年的负恶， 为什么老跟别人玩不到一起去呢？就是我老觉得别的朋友小朋友都幼稚。我五岁开始就觉得那些十五岁以下的都幼稚，很有意思的哈。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早年的记忆就是1984年，就是我五岁的时候，那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了冠军啊，全国人那个非常的民族主义那个氛围哈，热情高涨，甚至有人上街游行说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万岁，就类似于这种的哈，那个就是我们的时代氛围，可能你感受不到。五岁的我有点学习骆宾王，还写了一首诗呢，五言诗，前四句前三句忘了，但最后一句是什么 意思就盼望什么中国人何时登月球，就是登月计划，那个时候我已经给他指明了方向了，是吧？所以就是有那样的一种心态。然后再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就好像出口成章的很喜欢讲故事。我们当时有一个小杂志叫故事大王，是吧？就现学现卖，每次看了就到班级里给同学们讲故事，除了公开演讲，私下里从来不跟大家说话，只会在公共场合说话，人越多越会说话，人越少越不会说话，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哈。甚至我还记得九岁时候去参加，我们那个是个煤矿，大人们举办了个知识竞赛，最后我还得了个特别奖。特别奖的意思就是总不能把大人该得的一等奖给你吧。他问了个问题，别的我也都忘了，有一道题是要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工人叔叔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什么意思。是我答上来，我说有个九三学社，哎，就是这种的题哈，也不知道哪里看来的。包括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也是我的那些个妈妈那边的亲戚啊，听说你小子挺聪明，数学挺好的，考你个题，什么100个和尚，大和尚呢一人能吃3个馒头，小和尚3个人吃1个馒头。现在呢100个和尚吃了100个馒头，问他有多少个大和尚，多少个小和尚。我可能想了有3分钟吧，就答上了。那个时候也就是9岁啊，所以，哎，小时候的照片给你呈现一下哈。所以最后在12岁的时候，我还曾经在这个数学的奥林匹克竞赛当中获得我们山西省的第一，并列第一名啊。这就是那个当时发奖的那个样子。这是我的辅导老师，数学辅导老师，他给我的最大的辅导就是让我去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因为我做那题他都不会。但是他也因此升级啊，发奖金啊，也是挺有荣耀的哈。好，我想说这些不是想你注意，我不是想告诉你要吹嘘，我要引入的是说，你知道人的罪是怎么产生的吗？比如说最大的一种罪就叫做骄傲。从小就很多人就说我骄傲，我从来不觉得我骄傲，因为我认为我比你们都聪明，那是个事实，这不叫骄傲。也就是这种不知不觉间的自负，使得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对吧？骄傲就是这样产生的。然后另外更黑暗的一些事儿，我小时候左边的这种游戏机是吧，现在这家伙手机游戏各种的什么 Xbox 什么 PS 几了五了是吧，哎呀这个太厉害。但是我小时候这种游戏机的出现对于我们那个年代，那叫做从无到有。你现在的经历的这些什么网络游戏电脑游戏，只不过就是好和更好，华丽和更华丽是吧。那个时候从无到有给人带来的震撼可能你都无法想象。所以那时候我就在也是六七岁七八岁就沉迷到其中了，不能自拔。那时候可不是你想象中的买个游戏机放家里天天打，谁买得起？大人一个月工资挣个150-200块钱，这种游戏机就是盗版的，当时也要卖上千的，后来才慢慢的降下来到300-400块钱，你说谁买得起是吧。那是在有个那种叫做游戏房，昏暗的小屋，有人弄个电视接个这个在那玩超级玛丽、魂斗罗这些东西，3块钱一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88、89、90年那个样子，那是什么概念呢？你说小朋友想玩这个，他哪来的钱？他没有钱， 没有钱怎么办？右边这种东西没见过吧？这也不是钱，这叫什么？这叫粮票。我没有那么老吧？这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叫做国库券，没看到吗？是吧？什么叫做国库券？就类似于国债。你们都不知道中国发行国债吧？你可能现在你想买还买不着呢，那个时候是属于你必须职工必须要买的，对吧？也可以去兑换，这个东西可以去换钱，比如说拿50块，根据行情波动能换30到40到45不等，反正不能给你换50。我家呢就藏着一些这种国库券，是大人买的，就被我从小好几年间渐渐的就给偷了，偷去找到我们一个小卖店的那个老板，换成现金去玩游戏，去吃喝玩乐。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就看到这种罪就这么无形之间可以进入到一个人的身上。只不过讽刺的是，你想偷了那么多，好几百上千总有吧，怎么会被没有被发现呢？因为就在我12岁的那一天，某一天我家真的失窃了，真的进贼了。而且就是那一天，刚才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数奥什么山西第一名的通知，就是那天下午到达的。哎，就是你小时候最比较荣耀的时刻，和你最心中有鬼，你知道你的罪迟早要被发现的那一刻是同时上演的。我现在回头就在想，上帝的这种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当时我可不信上帝，但是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那种被罪捆绑的那种感受，又不能跟你明明知道你干了什么。等到上初中的时候，你看这一个专门找了，1991年9月4号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就是在这一天，这是刚开学吧，9月4号是吧？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写了一篇作文。其实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班级发生什么事了，我在家，然后我就写了一篇作文，说未成年人要依法受到保护，不能再有一些什么伤害了这些事情。可是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是一个工人出身，他那一天就在我们班级痛打了一个同学，然后我这个作文写上去就犯了文字狱了，你明白吗？虽然我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一直是整个全矿人的全村人的骄傲是吧，但是他的那种野蛮之性上来之后呢，我的待遇你以为就能够他因此听劝了？没有，我也被毒打了一顿。而且从那之后这个鼻子就很容易出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啊。这个人就是那种文革时期当工人，等到80、90年代，哎，翻了身去当语文老师的人，50多岁我记得，一个单身的一个老头，不单身，他有老婆孩子，在老家，他一个人在这儿。这个人是一个对男生就是如此的残暴，然后呢，常常的在班上，我都看见过他，用今天的话说，他觉得猥亵女同学，就是这么一个烂人啊，受了他的这种苦毒和伤害。然后因此呢就转学，后来到了临汾，到我们那个省中学里边去，找了半天找不到类似的教室的那个照片。哎，这个差不多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教室是这个样子，挺昏暗，特别大，一个班级都得在70人以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班级是多大哈，我们这种精致小班授课呢，不可想象，那是贵族教育，你知道吗？大家都是70、80人的班级。我那时候很近视，然后跑到那个城里，所有的老师都歧视我，针对我，他把我放到最后一排。因为啥呢？就是因为第一天去上晚自习，老师早晨布置的作业说要一人拿个圆柱体来测量什么东西，大概是这个意思。我是晚上才到的，我哪里知道，但是说这个作业也要做，我没办法，能跑到小卖店买了一盆这个饮料。这饮料你们没见过吧？见过。这个是现在还有吗？我不知道了。这是当年的唯一的一种这种碳酸饮料，那还没有可乐了，好像是吧？至少小城市没有。买了个这个，老师勃然大怒，认为我寻衅滋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圆柱体， 对吧？反正就综合的吧。这位班主任发配到了教室最后一排，而且不给我凳子坐，就是天天站着上课的。这么上了两天三天，我不念了，我就直接就离开了班级。那就是初二的刚开学的那时候，初二的整个的从九月到那一年的十二月底一月中，一个学期我就没上过课，每天就在外边游荡啊，这种的生活也持续了很久。其实后来回想的话，当时的那一种负恶负罪，又受羞辱，心中又不平又不愤，哎，但是呢你又好像跃跃欲试，充满着愤怒，想要做点什么的那种心情还是很难忘的。就那么混荡混荡，可以说这种，当时我们有个电影哈，叫《少年犯》，这是小时候的电影。我不能说细节，我只能说他们干的事我都干过，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被抓住。一样的什么黑帮团伙了、打架斗殴了、偷了、抢了，都干过，所有的事都干过，只是没有抓住。不过后来呢，仗着脑子好使，虽然没上过课，学期末回去考试考了个第三名，从此又回去继续上课了。当时公立学校是这样的，老师很势利的，你要真的聪明那绝对尊重你，他看你考试很厉害，马上就翻脸友情了，是吧？就是对你非常好，那家伙体贴入微的，因为你能提高他的升学率，你是他的一个可用的一个大子儿，一个妻子，从此待遇就不错。但是自此之后，我心中深深的埋下了一个对老师这个行业的鄙视和厌恶，直到后来我自己也当老师了，是吧？你才知道啊，原来鄙视他有什么用？你要做到更好的老师，你真正的从灵魂能去爱的学生是最好的。所以我想说这些，就是我少年时已经犯了太多的罪了，背负的恶是罪的恶，不是别人的什么加给你的伤害而已，虽然那个层面有，但更多的是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恶。然而我想再说的一点是，可是当时我根本不觉得自己犯罪了，也不觉得犯罪有什么不得了，虽然心中隐隐约约觉得不安，觉得有一种不舒服，但是会觉得都这个样子，我身边我那个煤矿后来上了大学的，连上我自己在那两个人，剩下的所有的同学没有能上大学的，大多数人就是普通的一个技校或者高中毕业，里边还出过好几个杀人犯的，你知道吗？就我的同学里真正判刑入狱的，干什么事的都有，就是出生在那么一个环境当中。我的意思是跟他们比我还不错呢，我犯什么罪？我可以的。这就叫做真正的不知罪之人的罪就大。可是我虽然对罪不敏感，甚至没有感觉，可是那个年代的我哈，整个初中高中，我印象中真正让我每天最在意朝思暮想的难过的事情是，当时这个图片很模糊，第二个是我，左手第二个是我啊，当时满脸爆痘，爆到毁容那个状态，是吧？这个是我最在意的青年人。所以青春期的孩子他脑子在想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明白的，因为我也是那么过来的。所以孩子们，你们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老觉得大人不理解你，大人不理解你，他肯定经历过你那个阶段，你没有经历过大人这个阶段，对不对？他就从你那时候过来的。所以整个那个三四年，我印象中根本不觉得自己在外边黑夜里每天都不在宿舍里，半夜都是在街上游逛，拉帮结伙的干那些坏事的。白天呢，哎，看起来体体面面的在班级里边啊，在那听课做作业都做得很好，其实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对罪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自己呀，就因为这个脸上长了这么多痘，你也不想你每天昼夜颠倒，胡吃海喝，大吃二喝，然后什么出入那些个不良场所，你这内分泌能不失调吗？对不对？从来不想这些事儿。但是真正的这种罪感的爆发呢，是在 我上大学后，这应该是我高二高三之前，高二高三我已经一年就胖了起来是吧，高二还是瘦的。在那个高三上大学以后，在我上大一的时候，我妈妈就突然去世了，就是左边的这一位。然后那一次是我真的是震惊到的，也就是说我突然意识到从小到大所有的罪就涌上心头。我开始就想，是不是说从小我犯的这所有的事情我家人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我在外面经历什么，在家里都经历过什么，在他们的眼中我始终是那个，就是一般说别人家的孩子，我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是吧？是他们的骄傲，一直是以我为荣耀自夸的。但是直到我妈妈突然去世的时候给我的那个震惊，因为我还曾经在她去世前两天梦到她，她非常痛苦难受的还狠狠的咬了我一口，那个噩梦一般那个情景是我非常的震惊。从那一刻开始，在这个就是考到长春咱们的吉大，完全真的落入了黑暗中了，痛苦不能自拔，大一大二甚至今天话说就叫抑郁症了，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都给同学都群发遗书了，已经写了很多的书信写信，当时写信呢没有 email 也没有电话，甚至于打不起。就是在那个阶段我遇到上帝的，可以说是从大二开始接触信仰。当时我的英语老师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中的一位现在还在我们的楼下开这一堂，那是我的组长，当时是吧，他把福音带给我，才使我真正的得到了翻转。这个翻转最核心的就是一个点，抓住我的就是一句话，就是马太福音中那句话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来不是救义人，乃是救罪人。我在极度痛苦的少年时期也曾经多次的研究过佛教、道教、马克思主义、什么存在主义，尼采是我高一的时候非常迷恋的，也想从那种超人哲学找到答案和拯救，结果都没有。直到遇到了上帝，我才发现我真正在那里边反复寻找读那么多书的目的是想解决罪的问题，我心中那个强烈的罪疚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那些个主义思想、宗教信仰都没有给过你答案，直到遇到主耶稣。耶稣说他就是救罪人的，别管他说这个方法行还是不行，至少他回答这个问题了，你明白吗？他回答了罪怎么得以赦免和拯救的问题。也就是从起初我所接受的就是主耶稣，并他被钉十字架，然后他的死里复活才使我们的罪得到遮盖赦免，才使我真正的有盼望。你说我少年时受过凌辱伤害，主耶稣少年时是不是也一样受过？他也几乎要被这个希律王所杀，他也被迫逃难到了埃及，我才不过逃难去个临汾而已，对吧？他又经历过的那些，甚至到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一种无法想象的凌辱伤害和死亡。这就是我说的大人其实真的懂你啊，孩子们，他们懂你在经历什么，就如同耶稣基督懂我们每个人一样，他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他比我们经历过的更多，他比我们受的凌辱受的伤害更大，他是那一个唯一的真正负恶的人，他将我们这些罪的重恶一起承担了，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卸下这些恶，使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故此我现在回想，你们现在来说真是某一个层面来说这个起点真的是太高了。我小时候自称是个读书人，读了不少书，可我那个时候的资源那些书哪有今天这么多呀，我哪接触过你们今天就开始早早接触的，比如说荷马史诗我得三十多岁后才认真看的，你明白吗？我三十多岁看的，你十三岁看的，这能一样吗？这回刻在你的基因里的，我二十几岁之后才开始读圣经的，你可能说从小五岁就开始读了，这个起点就太高了。我小时候没有小伙伴，没有什么朋友，当然到城里之后在中学青春期的时候，哎，还是有一些小伙伴还玩到一起去，但是像你们从小就可以这样的 多个层面的朝夕相处，共同的长大。还有机会我们来这里学滑滑雪啦，学英语啦，真是难以想象的啊。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恶，也有你们的恶，不是说你现在条件好，我下一句话不是说啊，不要这么那个不知道好好歹，一定要感恩呐，不是。因为我相信你们经历的一些恶，你们经历的苦，可能也具体来说不是说所有大人都感受得到的，环境因为又变了。不过你去整个的读圣经，包括读历史，你应该知道上帝要真正用的人都是一些少年负恶之人。不用多说，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你像圣经里的约瑟，他少年的时候自负骄傲吗？一样吧，身披一件彩衣就鄙视他的哥哥们，是吧？甚至于就被哥哥们陷害，啊，到了埃及刚刚情况有所好转，又被那个女人陷害，到了监狱里边好悬看到一点希望，又被那个酒正遗忘，几起几落，几落几起，是吧？但是终究他在三十而立之时被神使用，成为了他们家族甚至这个民族以至全人类的祝福。为什么是全人类的祝福？因为他所拯救的物理上生理上拯救的这些亲族当中将有一位后裔出生，叫做耶稣基督。以前我也讲过一个人，是一个几百年前三百年前的美国人，他叫汉密尔顿。他的妈妈是跟着情夫私奔到了美国旁边的一个海地，现在是个国家哈，当时是一个岛屿。然后在那很快呢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哥哥也是染病，他也染病，但他俩没死。他的妈妈去世之后，那个情夫卷了钱就跑了。他的亲生父亲想，这是个私生子，当然不能管你。然后呢，就被迫托给他的表哥，年纪大很多岁的一个表哥做他们的监护人。可这个表哥没有过一两年发疯自杀了。你可以想象，人少年遇到的惨事能有比他更惨的吗？对吧？如果这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能想象吗？他妈妈留给他的唯一的遗产就是三十六本书。这三十六本书里有很多你们都读过，有他家是加尔文宗的啊，长老会的，有一些长老会的布道小册子，有一些奖章，有一些古希腊的诗歌、戏剧，还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就是这些书信啊，以及这些文学作品。他就靠着阅读精读这三十多本书自学成才，后来全族的人看孩子挺聪明，凑钱把他送到美国去继续的去读书。他后来又读书又参军，参军的时候当了一个军官的秘书，然后这个军官就叫做乔治华盛顿，是吧？后来呢人家就当了总统，他也就慢慢的，你想吗，就跟着就到达了那个地步了啊。今天美国的那个十美元的钞票上印的就是他，汉密尔顿啊，美国的很多的独立宣言啊，什么很多的文件是他策划起草的，这样的一个人，幼年经历了那些重恶的事情是对他有益的。包括我们知道的一个教会，加南教会的一位传道人王明道，他就生在那是一九零几年，是吧？美国大使馆里边，正是在那义和团运动当中，零零年吧，零一年。00年哈，他的父亲也是传道人，但就是在那一种的大逼迫当中顶不住压力自杀了。那你说这个孩子的童年能怎么样呢，是吗？但是他成长大了之后，你发现也成为了中国教会的柱石，是吧？祝福了多少多少的人。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像王一牧师，他的孩子从小他见不到他的父亲了，在他成长可能最关键的这个九岁到十八岁，他见不到父亲了。我们当中在今天这个时代负恶的人还是有很多的，你们也多多少少感受到过一点，为什么你不能够有一个宽敞明亮的校舍呢？为什么好像别人问你你在哪里上学呀、很尴尬，不知如何回答呢？可是这个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没有， 你没有做错什么，这是我一直反复要强调的，你们没有做错什么，你经历的这一切是与你有益的。上帝一定要从这个世代，你们这个年纪的人当中兴起下一代的约瑟、汉密尔顿、王明道和王怡的，一定是如此的，这是他的心意。我的幼年就惨成这个样子了，也可以在神的光照恩典之下仍然可以发挥一点点的能量服侍神，为主所用。你们的起点比我高的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将来能做到多大的事情，每当想到这样的盼望就觉得非常的美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愿意做着许多的事来为你们做铺路石的原因，希望你们将来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故此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我愿你们都把它当作是一种祝福和财富，是你们少年所负的轭，是让你们可以更快的成为真正成熟的成年人的那种的途径和蒙恩的管道。上帝恩待你们，这是极其明显的，你越是深入其中越知道这一点，就如同那个曾经替耶稣舀过水的佣人第二次变成酒了。越是亲历在这个当中的人越知道上帝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这个社区里做了什么。当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指望之时，你才会更加的为这些事情而感恩，而不是所谓的我这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我想到你们的未来觉得非常美好。我刚才跟你讲我小时候沉迷打游戏，对不对？你以为我信主之后啊，就是那种特别傻白甜式的见证，一切罪就离我而去了，没有了，没有。我告诉你，也许直到今天都快半老头子了，遇到了重大压力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总想去打打游戏，你就知道这就是你人生每一个烙印总会给你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的。而我想到你们会觉得好在哪里，等你们将来大了觉得有压力了，可能你约上你三五个小伙伴去打篮球，可能你去踢足球，你没有小伙伴的时候你坐在那里拿起你的小提琴来音乐的方式让你冷静下来，你可以去滑雪，你可以去游泳，你可以去祷告，最重要的你可以去向上帝呼求，你能做的事情选择太多了，可是这些东西我都不会，除了祷告，是吧？因为我从小没学过，对吧？这就是一个人小时候如果没有过给你一个好的塑造，他大了之后他会报复性的去玩乐，他不会去把自己的人生的精力用在那些正式的、正常的、美好的一些方式上去，他连自己都帮不到。如果是在这样的一种极度的孤独、逃避人接触、全部钻到了书本里和电子世界里，这样的人能够长大，他一定与人交往是有问题的。比如像我这样不爱跟人交往，甚至也不大会跟人交往，当然信主之后我觉得还是能达到及格水平的，但肯定到不了像很多伟大的宣教士啦、保罗这样的，我像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是吧？我跟他的区别，我像什么人我都不说话，是吧？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限制了你服侍神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希望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这个年轻的概念从八岁到二十八岁我觉得都可以算，没结婚的都算年轻人，是吧？希望你将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更好的去服侍上帝。我们的劝勉就是愿我们能够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去认罪，知道什么叫做罪啊，知道什么叫做恶。这恶呢有一些是自己的罪给加上的，但也有一些是上帝为了考验你而要你故意承受的一些不便 不安，一些难过。在这样的时候该如何呢？就如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就如主耶稣呈现给我们的榜样，忍耐、静默、等候。你要记得，无论将来的环境如何，你要仰望他，你要相信他，他的旨意原是好的。这就是约瑟的领受，他要大大的祝福你，使用你，他要在你们的身上得着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的祷告。主，我们相信我们所人生经历的一切，我们自己并不完全知道，但你的万事之初早已知道，因为我们的心肠肺腑，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你所造的。主啊，你已经预定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就塑造我们，塑造我们就差派我们，差派我们就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就会保守我们到底。这就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每一代人都能够来敬畏你，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托付与使命。我们也期望这些少年负恶之人真的是能够看到为何这是好的，使我们可以经历到你那莫大的恩典是怎样的使人得拯救，使人的罪得赦免。因为只有你给出了这世上唯一重大问题的唯一答案。愿主你能够来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救恩，愿主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的荣耀，愿主你这样的恩典可以使得这普世都能欢腾，愿主你自己的大能让这遍地的人都认识你，口称你为大。主啊，愿你能够恩待我们的教育，恩待我们的年轻人，你在我们当中照你的旨意将来兴起那能够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人，被你呼召为你所用。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